全部情况。这封面和这里面的内容也差太他妈多了吧！我靠！在四下无人的时候，女主播都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冰箱还挺好的，双门冰箱。喂，好安静，我给他配个音乐吧。这个大缸子是谁呀？是啥呀？这个东西，那电视机旁边有个大缸子，你们能认出来是啥吗？这是运动，古董。这房间其实还可以。就稍微乱了点。我觉得我害了这个姑娘，她肯定以为根本没人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我自己做做运动是吧？我开个直播只是想看一下，在摄像头里面自己长什么样子。”算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怎么还在抠啊？我很怕他就是。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对女生有点幻灭了？很多很多男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 gay，其实长得还不错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打扰了，这真的是打扰了。我的直播，嗨，就也不好意思说，就是很精品的，因为我毕竟一个月要播90个小时，也不可能每一分钟都很精彩的，那我不是成了真的是。国宝级艺术家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存在的意义，最大的意义就是一种什么，就大家比较随意的，有点开心，比较有趣，然后有个好听的声音，好看的女孩子陪你说说话，哎，听着有点奇怪，为什么？有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不知道播什么。如果我去了一个地方，去了比方说3-4天，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，然后我就特别想直播，我说我把那些事情都跟你们讲，天哪，我憋了一肚子话。但是讲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也有唱歌，我觉得直播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陪伴吧。你们有那种全神贯注的看直播吗？我很多时候我一般就挂着直播做别的事情，比方说逛逛淘宝啊，打打游戏啊什么的。如果都是挂 BGM 的话，那就没有人发弹幕了。特别是现在还出了一个新功能，叫做悬浮窗。悬浮在外面，你在悬浮在那个手机桌面上，然后你随便聊 QQ 啊，聊微信什么的，聊骚， 更没有人发弹幕了。对啊，叫后台。现在是不是有只播放声音那种选项？我们是就是说靠着颜值取胜的，现在又退回到了 BGM， 我们不是失去了优势吗？就是说大家都听个声音，那我们打扮得这么好看图个啥呀？要不然以后就这样好了。是不是大家就是看的最积极的是刚开播那几分钟，说我来看看今天陈一发到底穿了些什么啊？今天穿了这个 OK， 我去干别的了。今天穿了就去干别的。哎，其实我们直播间啊，真的有很多人潜伏在这里，你们不要乱带节奏。像我们这些主播啊，有时候平时自己做事的时候，也会挂一个直播间，挂两个直播间，偶尔换换台什么的。很多小号那些，啊，这主播开小号，晚上来看直播，大家说话要注意啊，是吧？小心被人家记下来，在自己的直播间封你一万年。我就经常拿小号逛，我这两天忘记换小号，都是因为斗鱼有个那个什么任务，要我一个星期发三条动态，不发的话就扣代书员工资。我出于一种人道主义，我就换了我的大号去给他发动态，然后换了大号之后呢，就手机嘛，就老是忘记换回来，然后一进直播间就被抓。哎呀，发姐来了，发姐免费看直播啊！哎，贼烦，巨他妈烦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当一个吃瓜的水友。我相信我们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那种就是潜伏的那种大主播、名人，在这儿，就是暗中观察，你不知道，就说话要谨慎。我昨天在那儿抱怨。也不是抱怨，我就是说罗叔叔是个智障嘛，是吧？一不小心把他自己的网易云账号给弄不见了。我问他怎么弄的，他说不知道，误操作，不记得了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账号没有了。然后夜里，大半夜的，我接到网易高层的私信说：“哎，你那个网易账号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，我去找人帮你解决一下。”把我吓得就是鲤鱼打挺，垂死梦中惊坐起。我说我没看你进来呀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，什么时候走的，吓坏了。这所以我想，你想我平时狂黑网易是吧，海炉石过气了，阴阳师也过气了，完了完了，魔兽根本没人玩是吧。天哪，我都说了些什么呀？现在想想，哎，我估计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棺材。
我还是太年轻了。
还在说什么 OW 全是外挂，为什么王毅不管？谢谢衍生大烧饼的十二个抽签。罗叔的号回不回得来还不知道，回不来就活该，太傻了。我们尽力是吧，能不能救回来那要看缘分，尽人事听天命。Psycho我那个气球当然要动啊，我那个气球就是我房间里开着空调，而且你听说过蝴蝶效应吗？就是说我在这里挥一挥手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个房间有种暗流在涌动，你看着好像没有风，实际上有的，像剑气一样的，这样我在这里挥手，实际上气球在那里感受得到，叫蝴蝶效应。哎，石沉大海，我第一次见的六六是 CJ 的时候，是2015年 CJ， 当时见到他，我操，哎呀，当时很戏剧化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给你们随便讲一下。你们知道我们就主机区有一个无头主播叫卷烟厂段公子吗？你知道吗？当时有绯闻说段东杰跟女流就是关系很好，然后2015年 CJ 的时候，那是我台第一次办 C 勾上海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大型主播线下聚会。那时候我们就说一起吃个饭聚个会什么的，当时圈叔载着我，载着圈嫂，载着小九九，还载着段东杰，我们在酒店楼下等六六，当时还在户外直播，那是最早期的户外直播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很兴奋嘛，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喜欢带那个小杰跟那个六六的节奏，就开他们玩笑嘛，他们俩关系挺好的，开他们玩笑。结果当时六六出现的时候，旁边还站了一个特别帅的助理，就那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凝固了，车内的一片安静，弹幕都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其实那个真的是助理，可能是当时优酷还是哪个公司为了就是炸场子，就为了撑场面，就把全公司最帅的一个人派来跟六六一起做节目。但是你们可以求一下那个小杰的心理阴影面积，虽然只是大家开玩笑，但是还是有点实话。小杰是个很实在的人，当时流沙机套路他 CJ 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主机区的主播有一个很扯的节目，就是上去跳舞，我和刘沙基跳小苹果，然后六六跟小杰一起跳舞娘，啊，反正他们就是怎么恶心怎么安排，这个曲目安排我就不吐槽了，是吗？但是刘沙基就说，哎呀，这样不好玩。他说，发姐，这样 到时候你说我们跳完舞，你说你喜欢我，我拒绝你好不好？我说好你妈，是吧？然后他又去跟那个小杰说，小杰，一会儿你跳完舞你就说你喜欢六六好不好？小杰说，那剧本吗？他对啊，他好吧。小杰就一口答应下来了，然后那个剧本就在全部就几百个人面前，然后流沙就问小杰，你有什么话想对六六说的吗？小杰就很耿直的站起来，六六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。就是说流沙机太坏了，都是就是，哎，我觉得流沙机欠小杰200个火箭，这傻孩子。你们啊，有一个消息，不知道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还是坏消息吧。就是吴彦祖的老婆啊，就真的老婆，不是我这种啊，自封的这种，好像就是看上去已经跟他像母子了。给你们搜一下，吴彦祖老婆是个法国人还是哪人来着？我忘了，也是就是保养不好啊。给你搜一下。是这个吗？还是2015年的？啊，就这张，就把我吓一跳。看上去就跟我们祖族有点像母子了。欧美人嘛，就老得快，而且欧美人就崇尚晒太阳。就阳光对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，他们很喜欢晒出那种古铜色，哎，容易就，哎，当年他们还是看上去很般配的。你看当年是这个样子，现在就看上去比较，哎呀，关掉。美人迟暮，心中好唏嘘。算了，心疼。我有什么机会？我喜欢一个男明星，就是远远的喜欢他，我不想靠近他。会破坏他在我心中的形象。你说吴彦祖这么帅，身材又好，还是校，不是校友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学长。你们知道吴彦祖也是学建筑的吗？就我们建筑系就是老出这种帅哥美女，你看六六，你看我，你看吴彦祖，帅哥美女很多。吴彦祖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存在，我不想去接近他，破坏他。你们知道，就是说，日本，就说有一种那种就粉丝文化啊。有些粉丝，比方说像 AKB48 那种的粉丝，就他们在那个人家的练习场所外面等很久，比方说大冬天的零下十来度，等上3个小时。然后只是为了跟就下班就练习完了的那个自己的偶像说一声辛苦了，路上小心，然后就没了。等那么多小时就为了这个。然后别人采访他说，你这是图个什么呀？他说，你又是你好歹就是说握个手啊，合个影啊什么的。 他说，然后人家说，他说，我不想太接近我的偶像。他说，我想让他在我心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形象。他说，人人都有缺点，何必去了解得太深呢？距离产生美嘛。我跟我妈以前天天吵架，现在隔了几千公里，每天都是妈你还好吗？女儿你还好吗？妈我要不要给你买个电饭煲？女儿你我要不要给你寄点吃的？是吧？我靠，贼亲密。简直想飞奔回家，但是理智阻止了我，就是远香近臭嘛，都是这样。你们以前，比方说你们住学校什么住读、寄宿，然后是不是平时你妈也是跟你嘘寒问暖，但是暑假回去的时候就看你百般不顺眼了？你们天天在那里说胸大胸小的，我其实觉得很不好，真的。在网络上你们这样开玩笑开习惯了，你们在现实中也这么说吗？真的不会挨打吗？是吧？比方说你在网上经常喷这个女主播胸小怎么样？然后你在现实里碰到一个平胸的女同事或者女同学，你敢上去说她吗？啊？或者说你在网上经常喷哪个主播打的菜是吧？天哪，居然不能反杀是吗？傻屌之类的，你在网吧里遇见菜鸡，你敢上去说吗？你们这些键盘侠呀，哎呀，我就怕你们养成习惯，今后就基本告别异性恋了。谢谢不过路人的飞机。键盘侠，哎呀，下回啊，我觉得我要是我台敢的话，就是做一档节目，叫做《寻找键盘侠》，寻找什么霹雳侠呀？还是键盘侠好玩？我台收集那种弹幕，喷的最厉害的那种，就天天玩命的一样喷主播的那些喷子，然后我台就说。您好，您中奖了，请告诉我您的那个家庭住址，我给你们送斗鱼大礼包。然后等下次他又开始喷的时候，我们就顺着这个地址去做这个节目，叫做《寻找键盘侠》，当面问问他你为什么要喷，你有什么好喷的，你喷他菜，你上来两盘啊。就顺着网线往砍过去，就一个摄像，一个话筒，再来两个保镖就守着你。今天就打，你打得过这个主播，主播给你1万块钱；打不过你给主播磕个头，说对不起。这首歌你唱得上去啊？主播给你1万块钱，你唱不上去，你跪下道歉。因为说话不用负责任呢，就是，哎，这是，还有些人说什么手机是黑卡，什么 IP 是假的，你是不是太小看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了？现在什么找不到，就是尸体不容易找到。如果被分尸了，然后又被啃得很干净了，碎尸万段了，可能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活人，是吧？ 只要你还要接触社会，你还要吃饭，你不是在哪个山洞里种菜的话，哪有找不到的？真的是，你们是不是太缺乏那种警匪片的经验了？虽然科幻片里面有很多是假的，但是国家和政府找个把人，特别是你这种宅男是吧，一天不上网就会死的，找不到你，你开玩笑。斗鱼当然没有权利去说擅自侵犯你的隐私，但是假如说啊，我们只是举个最极端的例子，比方说你在这里喷主播啊，主播拿你没办法是吧，然后我们去找斗鱼说爸爸不是超管那个水友他骂我啊，他骂你什么呀？他骂我全家。哎，没什么事，他充了一块钱的，你忍一忍吧是吧，那我们就只能忍下来。但如果你开始骂什么党和领导国家领导人对不对，那哪怕是那就保不了你了。主要看你得罪的是谁啊，下次你赶紧充了一块钱。我以前有阵子特别特别幼稚，也不是特别幼稚，就心态不好。我发现有个人骂我在弹幕里，然后我把他封了一个月。我不仅在我的房间里封了一个月，我还在我的小号房间里把他封了一个月。我在女流的房间，我在冯天墨的房间，我在什么霹雳爷们的房间，我在狗哥的房间，我在钱家的房间，所有我当房管的房间我都给他封了一个月。后来我发现这样做太累了，算了，让你无处可逃，这里太他妈累了。还我们疯人，你们就说我们什么记仇？你这些男孩子不是有点什么小矛盾，就说什么杀你全家，见一次杀一次，在游戏里那种。我靠，你们现在说我们记仇，我觉得你们的三观有问题。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,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. Around the world, tell me where do I go? 我是说在游戏里面吗？在现实里面怎么可能是吧？你们手无缚鸡之力，战斗力只有0.5额。说实在的，你们应该很多人打不过自己的母亲吧？我当然不是说你们要跟自己的母亲打架，这个太不对了。我只是说你们的战斗力肯定不如一个中年妇女，真的。比方说你妈能背动50斤的米，你背不动之类的，很有可能。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，包括我，就是缺乏锻炼。我妈经常说我的手只有她一半大。因为没做事儿，就不做家务。以前我爸妈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很穷嘛，对吧？全世界都很穷，不对啊，只有我们国家很穷。就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，虽然现在也是，但是那时候更初级。那时候就是没有电梯的，也没有京东，也没有什么一号店，家里买个什么。大米啊，什么煤气罐啊，还有什么油啊，这些就是几十斤重的东西都得自己提上去的，就没有电梯，那时候还是很考体力的。我妈以前经常说，她说我的哥哥，我的表哥，就是看着人高马大的1.7米1.8米，但是力气不行，就一个小胖子嘛， 提了50斤米，提了大概3层楼，不行了，坐在地上哭。后来我妈就先把那个米背上去了，再把它也背上去了。他说你们年轻人太没用了。我们缺乏锻炼是很正常的事情，现在用不上嘛。1米7几1米8不是人高马大的事吗？难道还很娇小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全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是1米67还是1米69，你可别把这个标准提得太高了，你会伤害很多啊，很多小矮子的心的。我倒无所谓，我可以穿高跟鞋。就好像全国的人均收入其实也很低，好像大城市你说起来什么北上广，比方说在上海，你说收入没个1-2万怎么过日子，过不下来。但实际上平均工资也就几千块，很多人过得很简单很朴实的。那些人他不上网，他也不爱逼逼，你们看不到他，了解不到他。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生活水平很高，什么女孩子都很漂亮，男孩子都很帅都很高，然后大家都贼有钱，是因为那些条件好的喜欢出来炫耀，造成一种错觉。而且还有 PS 吗？还有造假吗？对不对？说起来什么上海月入2万，好像大家也觉得哎很普通嘛，但实际上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月薪有2万呀、啊、对不对？
打扮你都来祝福我最屌，我趁你发聪明